有一里路啊，这么远。这个打引磬啊，听不见。但是梅峰啊，一打这个引磬的时候，那、啊、他就来了。正打引磬或者上供啊，或者做什么佛事啊，他一定来。他来呀、啊，怎么说他是正果的正出果的圣人，正果的圣人呢、啊？他行动和人不同的。他走路啊是离开地呀、啊、有这个一寸这么高的，他不走这个陆地，他在空中走。你人看他是在地上走，但是他是在空中走。所以他那个就是下雨天呢，他那个鞋的底下也不沾泥土，所以一般人呢认为这是圣人。那么有的时候他走路就会遇着这个老虎，遇着老虎啊，他就用他这个拄杖啊，他行路用一个拄杖，就是这个 stick， 他用他这个拄杖按着这个头上呢，就给虎说法啊，说完了这虎也就自己走了。游过这么几次啊，那么以后这个人呢再见着这个山上的老虎啊，啊他也不咬人了。在这个山这儿他住了，他要有一两年以后啊，这个宋文帝一定啊要请他到南京去，到南京啊那个地方住，他就去了。去了这个宋文帝呀、啊、就对他讲说，我现在呀、啊做皇帝，本来我也想吃斋，但是在我这个环境之下，也没不可能，这个情形呢，很复杂的，不许可我吃斋，这怎么办呢？他就啊，对这个宋文帝就说。说是啊，皇帝的修行和老百姓的修行是不同的。老百姓啊，那么这个宋文帝要受五戒，要吃斋，不吃肉。这个就这功德凯法师。说你做皇帝的修行啊，和老百姓不同。老百姓呢，他没有什么威德，他不能啊，做什么好事。你这个做皇帝的，不需要你自己一定吃斋，你只要啊，做令这个一切的老百姓得到好处，啊，你做种种的好事，这就是修行。这个。功德凯法师对这个宋文帝讲说，是啊，譬如你发政私人，竟做这个好的政策，你命令啊这个老百姓啊，他们少杀生， 这就是啊，救了很多的生命。不是说呀，在你这吃一顿饭啊，不吃一个众生，这就算呢功德了。你要能叫老百姓都不杀生，这无形中啊，你就是吃斋。你叫老百姓都孝顺父母，这也就是你孝顺父母。你令老百姓都改恶向善，这也就是你自己修行。所以你不必呀、说我少吃一点肉，或者少喝一点酒，这就是修行。你做皇帝呀、你只要能令老百姓都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这就是你自己修行了。这宋文帝听功德凯法师说完之后，他说啊，这个一般的沙门呢，他们都迷远，一般的儒者他们都迷近，迷远呢就是讲这个因果循环啊，报应不爽。迷近呢就执着啊这个文章啊，或者这个典籍，也是书啊，所有的一切这个是经书之类的。今天我和法师你这一个谈论呢，这真可以呀、了然天人的大道，天人这种的关系啊。于是乎就给这位法师造了一个齐桓寺。这齐桓寺造成了那么就很多修道的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在这修行。修行有一天就在吃饭的时候，这位功德凯法师吃了几口饭，这饭没吃完呢，就走了。走了回到方丈室里去就解上双夹趺坐，在那地方盘徐端然正坐俨然而化，就往生了。等这个侍者看这个和尚方丈和尚怎么吃饭就走了，跟着去看一看到那一看，这个功德凯法师已经往生了，已经圆寂了。这位法师在没圆寂以前呢，有很多的灵异的事情什么灵异事情呢？他住净室常常的一坐就一天也不出来到吃饭的时候他也不吃，到什么时候他也不来。那么一般的沙门呢就派这个沙弥去看他去，到他那一看他这个满屋子里边都是青莲花，在他这个门口就有这个狮子， 在那个门口，咱们这个沙弥就喊起来了，一喊咱们在旁人到那一看，什么也没有，好像这个事情啊很多很多的。那么他圆寂的时候啊是65岁，在没圆寂之前呢，他就写了一篇文章，就写了36首寄颂。这个寄颂呢就是说他自己这一生的经过，一生啊怎么样修行，修这个死尸观啊，他修死尸观，咱们就看这个死尸，这个人死了，这个尸首啊过几天就变了啊，由这个青色就变得生出一种能烂了，烂了然后生出虫来，生出虫啊把这个所有的血肉啊都给吃了了，就剩一堆白骨头啊，这么样子关来关去关这个死尸，这个他就明白啊，你再美貌的女人，再美貌的男人啊，死了这个尸首也是这样子，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啊，就这么关呢，关来关去他就得大自在，得大自在，得大快乐。在这个坐禅的时候啊，不知道怎么那么好了啊，他在这个得大自在，得大快乐，得大安乐之后，然后他正着出国，出国以后又修行，就有很多人来供养他啊，这个人也供养，那个人也供养，一看这圣人了啊，这个人都争着来供养，哈哈，他讨厌的不得了，这么多麻烦。于是乎啊，就跑到深山里边去，不见人。不见人以后修行，修行正二果，正二果呢，这然后，从这个舍婆国正二果，在那个他不是在大城市正二果，在一个乡下，这个乡下很幽静的，他在那儿修行正二果，以后呢，就到中国来，为了弘扬大乘的佛教，到中国来，那么来弘扬一个时期呢，他的因缘已经了了，所以啊，自己就走了。这是这位法师啊。这叫来去自由，这真正的自由。你看吃饭自己就走了到后边坐着就往生了啊，就圆寂了。他预先告诉他徒弟他在什么哪一天呢他圆寂，他自己都预先知道。所以这一位法师啊，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。在他圆寂之后，这依照佛教的一种仪式，要用火烧。因为一般人对这位法师信仰的很真诚，所以啊，就用这个檀香 来分他这个肉身，那么很多檀香。在正分他这个肉身的时候呢，一般人呢看见这个烟呢，所烧的这个烟呢都是变成莲花的样子，又有一条龙啊也在这个烟雾里边呢飞到虚空里去。所以在当时这位法师所翻译的经典一般人呢都很相信。这一位法师在佛教来讲也是功德很大的。那么修佛法的人应该呀修这个高僧，大德高僧，知道过去的这高僧怎么样修行，咱们也应该学习来修行，切不要懒惰，不要以为多休息一个时候这是好处，必须要精进用功。人人呢都应该要快一点了生死，出家的人应该修行用功，在家的人呢也一样应该修行用功。
道安法师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、宣化上人，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。
在今天我介绍一位从来就没有的这么一位高僧。这位高僧也是晋朝时代的时候在他这里是在常山那个地方住，他徐家姓就姓魏，这一个高僧啊生来啊就很不幸，一生来他父亲和母亲很早就死了，他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道安法师。这位道安法师他住在这个长安五基寺，父亲母亲很早就死了， 舅舅的儿子来把他养大的。他舅舅啊是这个姓孔，把他养大，等他到七岁那个时候就读书。可是他读书啊，读两遍就可以完全背得出了，完全都记得，所以读书读得非常快。在这个乡村的人呢，都认为这一个小孩子是很特别的，有天聪，特别有聪明。等到他年十二岁的时候，他就啊出家了。出家他更加聪明，比以前更聪明，可是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，什么事情啊，你这样好那样就不好，那样好这样又不好，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？相貌很丑陋，相貌特别丑陋，不好看，那个面的皮肤啊就和现在黑人一样，就好像黑人似的。所以以后一般的出家人都叫他叫西道人，西道人就好像那油漆，油漆那个漆，油漆聘定那个黑色的那叫漆，很黏的，叫七道人，叫七道人，七道人就是黑的呀，黑
道是他那个道，
黑道人，他很丑陋的，那么就令人很不注意他的，谁一看见这个人就很讨厌了，哇，这么丑陋，啊。没有一个这个女人欢喜的，没有女人欢喜的，因为她太丑陋了，这个女人一看她就赶快把头转过去，然后这样子也有她的好处，就没有女人来磨她了，她修行啊，没有女人来磨她，不要讨厌女人，这个女人也不接近她。所以呀，他就很容易用功修行。他因为相貌生得很丑陋啊，不打女人不欢喜他，连他自己的师父也不欢喜他，自己的师父也一天到晚就也不愿意见他，不愿意见这个徒弟。那么他干什么呢？就到田里去种田，做苦工，回来做个屈乌沙弥。屈乌沙弥，屈乌就是赶那个乌鸦的那个沙弥，回来到田里去经田，经做苦工，这么样子一做做了好几年。最低限度也做了三年，他最勤力，最殷勤，不懒惰，早些起来呀，譬如我们三点钟起来，他两点半就起来，晚上十二点钟睡觉，他要十二点半。总而言之，早起在人先禀，在人前，睡在人后，做这个沙弥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果户想做沙弥，你想做沙弥就要先呢 起在前面起，睡在后面睡，那才行呢。啊，所以啊，非常的勤劳。但是虽然那么勤劳，他也不怨人，也不说，哎，你看你们都这么懒惰，我就我一个人做工，这是太不平等了，出家这个太不公平了，啊，没有这话说。他总是一天比一天勤，一天比一天勤，总也不懒惰，并且他也吃斋，也守戒，这个斋戒都守着非常圆满。在这个三年四年五年之后，他就对他师父说了，过了拜师父拜了五年才和师父说第一句话。你看不是像你们这些，今天也来一个 question， 明天也来一个问题，来个 problem， 总有问题来问。这个丑沙弥不敢去和师父讲话，所以和师父讲第一句话讲的什么呢？说师父，我应该看的不是墨经啊。那么他师父听他想要看经。也没有和他讲话，就怎么样？就拿一部啊，这个叫《变异经》，变就是变财无碍那个变，异就是意念的异，《变异经》这一部经呢，有五千句这么多，有五千句，五千句话那么多。他呀把这部经啊带到身上，恭恭敬敬地带到前边这个信这个地方，到田里就做工。做工他是这样的，因为人做苦工呢，譬如做两个钟头要休息半个钟头，或者休息半个钟头再开始做，是这样的。他带着这一部变异经到这个田里去，一边做工休息的时候他来看，等晚间呢就把这部经给他给他师父，还给他师父，还给他师父。他师父说昨天我又和他师父要第二部。他这个师父说，我今天给你这一部经你还没看完呢，你怎么可以看第二部呢？他就说，他说我已经呢就能背得出来了。他师父心里的话，求此理，你这一天就把这一部经都可以背得出来，你简直是大王里。不过也不愿意理这个徒弟，也不同他讲那么多了啊。于是乎啊，就给他又找了一部经，找一部什么经呢？叫这个《成具光明经》。《成具光明经》，具就具足那个具，成就的成。这个成具光明经有一万句这么多，有一万言呢。有一万言那么多，就给他了。给他，他又到田里去做工，也是在休息的时候就念经。到晚间又把这部经啊给他师父了。给他师父，师父说：“你又看完了吗？”我看完了，我可以背得出了，我不要这个本子，我可以背得出了。他师父说：“真的？啊？我不相信，来，我考验考验你，你把本子给我。”他师父这么拿着本子，不叫他看着字，这么样子，自己把这个字演起来，自己偷着看， 说你背了啊，他就从头一开始背到终了，一个字也不错。这回他这个师傅可就太奇怪了，哇，这个丑徒弟这么样子聪明啊，这么样子不得了。于是乎就才知道这个丑陋的徒弟呀、啊，这样聪明啊。于是乎就叫他读书了，不叫他做苦工了，叫他看经了啊。这个消息佛法，我们这个道安法师，他得到这么一个好机会来学习经典，所以把大乘小乘啊经律论三藏他都通达无碍，通达这个经藏，智慧入海，辩才无碍啊，到处弘扬佛法啊，教化众生。那么在年轻的时候他学习佛法，等到20岁的时候就讲经说法了啊。讲经说法以后，他就去亲近这个佛图澄。这个佛图澄呢是个正果的圣人，当时正阿罗汉果的，有很大的神通。那么一见着他就特别高兴，哦，说你可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，那你才来。那么有这一句话，我等你很久了，那么就证明呢这个道安法师不是一个普通人。他和这个佛图澄两个人谈话谈得津津有味，谈从早晨谈到晚间也没有断，也没有吃饭，也没有喝水，什么都没有。这当时佛图澄这个徒弟就都生了嫉妒心啊，就对他师父讲，这么一个丑陋的和尚，你同他讲什么呢啊。佛图澄说啊，这一个丑陋的和尚啊，你们可是不行了，你们比不了他，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呐。但是虽然这样讲了，这佛图澄也有几百个这个比丘尼在这亲近他，所以都因为看佛图澄对他这么好，大家都有一种不满意的妒忌心，生妒忌心啊。所以修行为什么不正果不开悟呢？就因为有妒忌心，要没有妒忌心呢，就离开悟正果差不远了。那么有的时候佛图澄讲经说法，就叫这个道安法师来给辅小坐。什么叫辅小坐呢？就是叫他们这个 student lecture 这 student lecture 这个道安法师这辩才无碍，这些个人都不佩服他，但是还没有法子他啊。为什么不佩服他？新来的讲得这么好，真的啊！以前跟着佛图澄十几年的那些个学生都没有他这么好的辩才，但是都要和他辩啊，辩不过他也要强辩啊， 常常啊是这样来这个辩论违法辩论，但是一辩论就输给道安法师了，一辩论就输给道安法师啊。所以这叫西道人惊四邻啊，西道人就是一个黑和尚，黑色的修道的和人啊。惊四邻就是啊这个四邻呢就是四座的啊，邻就是那个邻居的邻啊，利伯喝啊，佛利伯喝厄斯普莱斯道安法师，他的相貌虽然丑陋，但是他的心性非常美丽，所以当时的一些个做官的人也都皈依他，一些个有学问的人文人也都皈依他，因为他的学问也好，他的智慧也大，所以这一般的有名的人士就来亲近他，来供养他，各处就请他去讲经说法。这一个节度使请他去讲经，就是做官的，好像做省长的事。那一个节度使也请他去讲经，当时他没有一天闲着的时候，每一天都是讲经说法。亲近他这些个门人弟子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在500名以上，所以他这个名誉就没有人不知道。当时有一个隐士，就横隐那个隐士就是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隐遁的人呢来什么也不贪，什么也不求的这么一个人，也是研究佛法的。这个人呢叫什么呢？叫这个习左尺。习就是小习的习，左呀，这个左就是用个凿子凿一个窟窿，木头上那个凿，习凿尺。齿就是牙齿的齿，但是他不是一个牙医，不是看牙的医生，不过叫这么个名字。来见这个道安法师。道安法师说：“你贵姓啊？请问这个。”这个人的贵姓呢？他说你还不知道我，四海习左尺，四个大海，就是表示他什么人都知道他，四海习左尺。你还问我？道安法师说：哦，你是四海习左尺，你知道我是谁呀？西左尺说：你是道安法师。他说我是弥天石道安。弥天呢就是满天，他是四海，他是个满天。弥天就是阿弥陀佛那个弥。弥天石道安。 它是个四海，它就是个弥天，弥天正遮着它，这盖着它这个四海呢。所以当时一般人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问答，最好最有名的一个问答 ，famous question。还有一次，这个道安呢，他各处去讲经说法，翻译经典呢，也在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这个时候。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，在印度就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弥天石道安，他就说这一定是圣人，所以就在印度呢天天给他顶礼九拜，拜这个石道安。鸠摩罗什法师啊，天天在去秋瓷啊，在这个毕宾那一带，每一天都向这个道安法师顶礼九叩首啊。可是那么他希望到中国来见一见这个石道安，但是他到中国，没到中国以前，石道安已经就往生了。石道安在往生之前呢，有过这么一段事，也告诉了当时也是有一个隐士，这个隐士叫王家，常常啊来见这个道安法师。那么等道安法师将要圆寂的时候，这个王家又来了，他就对王家说：“喂，俺们两个应该走喽，我们两个应该不在这儿。”这个王家说：“哦，要走吗？要走你先走喽，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债务没有还清，等我把这个债务还清，我再走。债就是譬如借人钱没还，这叫债。那么你杀人的命啊没有还，这也叫债。在这个时候说完了，这个道安就解上家仆坐就走了。走了又过一个时期，就是这个夫胚呀、去发南京，到南京那个地方就把这个王家就给捉住，就叫王家跟着他去帮他。王家说我不能帮你，那么这个夫胚呢就把他杀了，就把他这个王家杀了。那么杀了这王家的时候，在同一天呢，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有人呢看见这个王家在另外一个地方走路。那么结果这一天正是他死的这一天。那么他所说有一点债务，小债务，就是他要等着来还这个果报，还这个生命的报。所以在古来人呢看这个生死的问题有轻于鸿毛，有重于泰山。轻于鸿毛，这个轻好像一个鹅毛啊燕毛啊那么轻，燕呢那个春天秋天有来那个燕，红燕，大的燕，它是一溜一溜这么飞在空中。有重于泰山，那个重要的时候好像泰山那么重要。那么这个王家呀，虽然是个在家人，本来他是个居士，可是啊他也明白自己的许命，要去认账，要去消除啊这种的许债。 所以在佛教里头一切的事情都是讲因果，都有前因后果，讲这个业就是起毁造业受报。怎么起毁呢？起毁就是那个无明啊，那毁就是个无明，因为你不明，没有智慧，无明了，所以就造出啊种种的这个不正当的恶业，这造业了，造出来这种恶业，然后就又要受果报，所以这叫起毁造业受报，这是连带关系。你要是怕受报嘛，你就不造业啊，你要想不造业嘛，就要啊常常用你这个般若的智慧，不用你那个无明啊。他先果护请有问题，说是佛法的问题。我以为啊不是怎么大一个问题，原来啊以后我问他什么问题，他又说是小问题，小问题啊，说出来完了又没有问题了。什么小问题呢？他就说他这个desire，找他这个desire的根，没有根，找不着，没有，没有，但是不知道，一不着了，他不知道啊，从什么地方又跑出来了？从什么地方？现在我答复你，就是从你那个无明，你那个无明啊，要破了，这些个desire就都没有了。这些个问题也都停止了，所以你要想明白这个问题，你先破你的无明，把你无明打破了。无明是什么呢？就是你那个黑气筒，你那黑气筒，你要把它那个黑气筒给打破了，你就破无明，见法，见法性的，见法性。你就是常常啊在那光明藏里头，大光明藏里头，你常常在大光明藏里头，那个desire他想进也进不来，想出也出不去，他根本就没有了。今天我再给你们讲一讲这个出家人呢的姓石。本来以前在中国的出家人呢都跟着师父姓，师父姓张，这个徒弟也姓张，师父姓李，徒弟也姓李，师父姓王，徒弟也姓王，师父姓什么，徒弟跟着姓什么，也因为一定要有个师父才可以做出家人，才可以有人给你证明你是出家受戒。但是还都没离开呀自己这个本性。当时就是这位道安法师就提倡说，我们人呢不应该跟着师父姓，应该跟着佛姓，佛姓石家，我们出家人都应该姓石家，姓石，本来是石家就都说姓石，得这一个石子。当时他说这个提议这么样子做，没有人相信他，这是胡闹的，怎么可以我们怎么可以跟着释迦牟尼佛姓呢？跟着师父姓这是应该的啊，不应该有自己那个姓了啊。就这么传来传去，当时有这个几十年的时间呢也没有通行，赶以后这个在印度又传过来一部经典，这一部经典叫增一恶寒经，增一恶寒果经，然后这上头就说了，说八河入海，不成为河，都成海了，八个河到这个大那个水到大海里的水都不成这河了，都成海了。 八河入海，不成为河。四姓出家做沙门，同城十种。四姓就是印度有四种的姓呢，刹帝利、婆罗门、旃陀罗、还有那个做商人的那种的四姓。这四姓出家通通都姓石，同城十种。所以有这个呢，这个证明这个道安法师这种见解呀，和这经上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。由此之后呢，这个所有的出家的比丘啊，都是姓石了。所以说石道安，弥天石道安。那么他以前呢，有的称竹道安，在一般人说这是两个，其实不是，也就是这一个。因为前边他说竹道庵，以后有这个石道庵，又是一个。那么今天呢，再讲一讲这位道安法师。道安法师呢，他有很多徒弟，在中国佛教里头啊，他的功德是很大的。他相貌虽然丑陋，等到他弘法的时候啊，他的缘呢特别的广大，就是不信信佛了，不愿意修行的比丘见着他也欢喜修行。相貌虽然是丑陋，是对人人都很有人缘的，所以他那个讲经说法那个法座非常庄严啊，他设备也非常美丽，在他那个法座在里边，他有这个床幡宝盖，又有这个金佛像，又有绣的那个佛像，刺绣的佛像啊，又有啊这个画的佛像，挂的很美丽很庄严。所以到他那听经的这个人呢，都肃然起敬，都怎么生一种恭敬心。那么其中呢，就有一个佛像，也是外国送给他的一个佛像。这个佛像呢，大家雕刻的手工啊很不好，所以就一般人呢对这个佛像不恭敬，就说这个佛像是不好，造的不好。他说这个佛像啊，本来也不错，造的过得去。唯独啊，这个肉髻像啊，头上那个无间那个肉髻像啊，造的不太好。就叫徒弟啊，升上这个炉啊，把这个肉髻再往好了做一做。这个徒弟就做啊，往好了做这个肉髻像呢，就用这个磨石来磨啊，往光磨啊，磨一磨这个肉髻像呢，就放光了。晚间呢，不用灯啊，它也就照得很光很光的。那这个一般人到那一细一看，这个肉髻里边有一个佛的舍利子，这里边放光，所以一般的当时的人就说啊，难怪这个安公法师他叫磨这个肉髻顶像，一定这个 法师他知道啊，这里这肉界里边有一个舍利子，所以一般人呢对他更相信。那么道安法师当时啊收了很多徒弟，他的徒弟有很多开悟，很多啊都有道德，所以呢以后的人呢也都对这个道安法师很崇拜。民国36年的时候，在中国呢出了一个活罗汉，这个活罗汉呢叫无尽，就是烦恼无尽那个无尽。这个罗汉专有什么本事呢？他会念大悲咒，他念大悲咒啊，给人治病呢，无论什么病他给医治就好了。在普陀山呢，他就大显神通，观音菩萨那个道场那边，当时就有500多个和尚在普陀山，因为那一年呢化缘也化不着钱，没有那么多的香客到普陀山去，所以这一些个这500多个和尚啊到了普陀山就没有法子下山了，因为都没有钱。他就在那地方，因为给人治病，一般人对他就特别相信，他就画了两条船呢，就是义务把这500多和尚都从普陀山呢，给送到这个上海呀、沈家门呐这些个地方。那么他这个名誉啊，就很高了，在上海、杭州、苏州那一带，没有人不知道这活罗汉。这活罗汉呢，一些个做官的也相信他，一些个老百姓更相信他。这佛教里一些个出家人、在家人都相信他。